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，为要寻求你的话。因为主你说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饥渴非因无水，是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。主，我们今天同心合一的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，祈求主你高抹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，祈求主你圣灵的光放在孩子这个瓦器的当中，要彰显你自己的荣耀。祈求你圣灵的能力在这个时候，在每个心中运行的时候，主让我们实实在在能够听到你的声音，能够感受到你的能力，能够感受到你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心灵的里面，浇灌在我们生命的里面。我们谢谢恩主，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，阿们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祷告的真意。祷告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生命特征之一，祷告也是贯穿我们基督徒整个生活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。但是祷告并不是我们基督徒独有的，有很多其他的宗教他们也有祷告，伊斯兰教他们会祷告，佛教徒他们也会祷告，甚至有一些号称不信神的中国人，他们到哪里去旅游，到哪个庙里面，他们也进去顺便祷告一下。那基督徒的祷告和这些的祷告，和世人的祷告，和异教的祷告，到底有什么区别？到底有没有区别呢？基督徒祷告的真正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？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叫做主导文，是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应当怎么祷告。所以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啊，刚才Simpson长弟兄有带领我们来读，实际上这段经文我们很多人都背得出来的，很简短又是很重要，因为在这段经文的当中蕴含着这个祷告的真正的含义，真正的意义就在主导文的里面告诉我们。在主导文的里面就可以看见基督徒的祷告跟世人是迥然不同的，和所有的异教是迥然不同的。那不同性在哪里呢？在经文的当中你会发现有四个层次的祷告。第一个层次是在第九节，在这个层次的里面你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是尊崇，这个祷告是尊崇神的至圣的真名，这是基督徒第一个层次的祷告。第二个祷告是在第十节的里面，它是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寻求，寻求什么？是寻求神国度的降临。第三个层次的祷告在第十一节的里面，是讲到我们在神面前要仰赖，仰赖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。第四个层次是讲到在祷告的当中我们要依靠，依靠神的保守。那在这些经文的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，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，基督徒应当祷告的这个核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。那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里面，主耶稣在福音书的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教导，很多的教导的当中有非常重要的重点之一，就是教导怎么是祷告。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主题是讲到耶稣基督是真神，他是在旧约的当中那一位拣选以色列的真神，今天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要施行拯救。但在这个里面我们有要稍微思想一下，这一个全能的神，这一个大能的神来到地上来救人，为什么他不直接把这个人提到天上就可以了？他有全能，他有足够的能力，他来到这边他要拣选谁，他就抓他嘣到天上去了，他要拣选这个抓嘣就涂到天上去了，为什么他不这样做？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呢？当然我们基督徒了解，因为他要在十字架上 流出他的宝血要赎我们的罪，要把我们从罪的当中解救出来，要代赎我们，要免去神的愤怒，要免去律法的审判。但有另外一个问题又出来，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，他不直接就钉在十字架上？他为什么还在地上拣选门徒，有三年半的时间在地上风餐露宿，到处去传道？这个是我们需要思想的。在这个角度你会看见神的救赎，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，他是用福音的真理来拯救。在福音的真理的里面有神的能力，神的能力的拯救里面包含着福音的真理。那我们读过罗马书你就知道，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主耶稣在地上所讲的一切的话，一切的教导，都是我们这个道的根基，都是用这个道来救赎我们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花三年半的时间在地上教导传道，他要把整个的旧约犹太人对神的道的理解，错误的理解，完全的翻转过来，要把整个犹太人对错误的那个对信仰的认识完全的翻转过来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，他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，乃是要成全律法。那在这个信仰的当中，在一个福音的真道的当中，你会看见对于犹太人来说，律法和祷告是他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核心的内容。那耶稣基督在讲天国的道理，他教导我们祷告，也告诉我们福音的真理和祷告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内容。如果一个真正信主的人，他只有圣经的知识，他从来不祷告，没有一个祷告的生命的话，他的生命是死的。如果一个信主的人，他整天只是祷告，他从来没有神的话，没有神的道在里面，他的生命是没有根基的。所以主耶稣在来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在前面一到四章讲到主耶稣他的身份，他来到地上，使徒约翰给他做见证，然后他拣选门徒，从第五章开始马上进入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。第五章要翻转犹太人对律法的认识，在真理上的教导，在第六章马上进入翻转犹太人对祷告的错误的认识，到底应该怎么祷告，把祷告的真意要教给他们。那在经文的里面耶稣就说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不是那样说。那这样说是怎么说呢？就是把主导文背一遍吗？显然不是。我们有个人性的祷告，我们有在神面前很多很多的祷告，不单是背主导文。那为什么耶稣说所以你要这样说呢？因为在主导文的里面告诉我们祷告的核心的内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在路加福音的里面特别记录门徒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。因为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信徒的，外邦信徒特别需要在神面前了解应当怎么祷告，因为外邦信徒带着他原来的文化的背景，带着他原来的异教的背景，他来到神的面前信耶稣了，他的祷告需要重新的翻转。外邦信徒怎么祷告啊？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啊，我不敢那么肯定，但是多数人可能你都有机会在没有信主以前，你跑到哪个庙里面去祷告一下。我没有说错吧，我做过这种事情。我没有信主以前，我也不信那个菩萨，反正到庙里面就去祷告一下。怎么祷告呢？到那边求好处，求平安，求发财。祷告完以后呢，不要忘记给一点香火钱，不然的话那个可能不灵。那如果有重大的事情怎么办呢？许愿，我捐一个门槛，我再塑金身，我要再建大雄宝殿，许愿。如果还不灵怎么办呢？找大师，让大师帮我祷告。那再不灵怎么办呢？换一个庙， 再换一个大师，可能他会灵。这个是外邦人的祷告。如果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只是把那个菩萨的名字换成耶稣，我们只是用牧师来代替那个大师，我们祷告的所有的内涵和原来异教的那种的祷告完完全全的一样，显然是错的。显然那种的祷告是有问题的，显然那种的祷告不是神所教导的祷告。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换汤不换药，祷告的根基没有改变。祷告的根基，耶稣他教导，他说，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没有一个外邦人这样祷告的，没有一个异教徒这样祷告的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这个是基督徒的第一声的祷告，是第一个层次的祷告。没有人这样祷告，没有异教徒这样祷告，因为那个指向点不是我，不是你，给我这个，给我那个，帮我这个，帮我那个，那个指向点是你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这个是印证我们到底是基督徒还不是，还是不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这一个第一个层次的重要的祷告。这里面的内涵我们要仔细的去体会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天上的那个至圣的神，他是我的父，我是他的儿女。我的这个父伟大到这一个地步，至圣到这一个地步，我从心里面发出赞美。他是至圣的神，他是我的父，所以我要赞美他，所以我要从我的心灵深处来赞美他，所以我要在众人面前来见证，我要赞美他。他是至圣的神，他是我在天上的父。这个是基督徒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为什么叫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呢？神本来他就是至圣的，他本来就是配得赞美的，他天上有千万的天使天君在赞美他，在尊崇他。当我们讲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，那个愿字在说什么？因为人不是都尊他的名为圣，因为很多人不尊他的名为圣，因为人犯罪以后没有人尊他的名为圣。他的名本来是至圣的，但人却不尊他的名为圣。不尊他的名为圣会怎么样呢？罗马书在里面讲到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所以神就任凭他们成了心里的情欲，神就任凭他们败坏，神就任凭他们继续将来的愤怒，神会审判他。所以当人看见人不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，不单单是自己的情怀，不单单是自己在神的至圣的当中有份可以赞美神，是看见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尊神为圣的时候，那种心里面所发出来的祷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那些所有不尊你名为圣的人都有机会尊你的名为圣，都有机会得救，都有机会得到这个巨大的恩典。没有一个世人会这样祷告的，没有一个外邦人会这样祷告的。这个是基督徒的祷告。所以当我们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，心里面有极大极大的感恩，因为那是我天上的父，因为他是至圣的。心里面有极大极大的负担，愿人都，有很多人没有，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。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感受是怎么样？我在信主以后，有一天洗澡，在里面突然嚎啕大哭起来。 太太很奇怪，这个人信主以后洗澡时唱歌的，怎么信主以后洗澡时开哭了呢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出来以后他问我，他说怎么回事啊？我就跟我太太说，我说我在洗澡的时候突然想，韩国人他们信主的比例很高啊，30%几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们中国人有这么高的比例多好啊。我当时在想，如果我的家人、我的亲人、我的哥哥、我的姐姐、我的朋友，那么多我认识的人，在中国大家都一起来赞美神，那个景象多么的美好啊。我在里面就嚎啕大哭了，因为那还没有临到我们中国人。所以当你发生这声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有你没有信主的亲人吗？你的心里面有你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吗？你的心里面有你没有信主的父母吗？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那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，那个是圣徒从心灵里面发出来的祷告，那个是世人不会有的祷告，那个是异教徒不会有的祷告。尊你的名为圣。祷告的第二个层次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荣耀的国度，愿你荣美的国度，愿你光明的国度降临，降临这个黑暗的世界的里面，降临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的里面，愿你的救赎降临，愿你的国度能够降临在我的周围，降临在这个国家的里面，降临在整个世界的里面。这个是基督徒的第二个祷告，愿你的国，你的能力降临。神的国不是在天上预备，让我们在地上这些活在罪里的人，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，在污秽的当中，到最后把它丢在天国的里面。不是，神的国降临是带着能力，神的国降临要在地上彰显他的国有能力，能够改变这些的罪人，能够更新这些真正在神国里面的人，能够将他们在罪恶的当中、困苦的当中、绝望的当中、失丧的当中拯救出来。这是神的国，这是神的国真正的降临在这个地上。所以主耶稣他说，当你放眼望去的时候，他说庄稼已经熟了，你要祷告庄稼的主差派仆人去收割他的庄稼。庄稼已经熟了，他跟你说你要祷告这个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，那些已经熟了的，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祷告，愿意神的国降临在那些人的当中，愿意神的国降临在更多的人的当中。这个是基督徒的祷告，在地上可以同享天国的恩典，在地上可以彰显神的荣耀，将来一同回到天家的里面。所以当法利赛人问主耶稣说，神的国几时降临呢？耶稣怎么回答？他说，神的国不是你眼所能见的，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。神的国是要在你的心里面展现神国的能力，展现神国更新的能力，展现天国的确降在你生命的里面。神的国要在你们中间展现神国的能力，救赎的能力，你们彼此相爱的能力，神的国的确彰显在教会的里面。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来彰显天国在地上的荣耀，直接指向那个永恒的家园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行在地上， 行在我们生命的里面，好像行在天上一样；行在我们教会的里面，好像行在天上一样。因为神的国必然会带来更新和改变，必然会带来在地上的人能够显出天上国民的样式。这是神的国真正的降临。我们有这样的祷告吗？我们需要神在神面前这样的祷告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愿你的旨意行在我在地上的生命的里面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教会的里面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祷告，神国的能力，他的旨意要实现在你的生命的里面。我们信主以后，在神里面，在神旨意里面的更新的改变是何等的重要。如果我们信了以后和前面没有什么分别，信主以前我吃饭，信主以后我也吃饭；信主以前上班，信主以后我也上班；信主以前我教育孩子，信主以后我也教育孩子，没有任何的更新改变，那样的神国还没有降临呢。那个神国还没有在你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，你要愿他的旨意行在你的里面，如同行在天上，在表面上好像看不出区别，但是在根基上有改变了。根基上怎么改变？一个真正在神国里面的人，他要从自我中心改变到以主、以基督为中心，他要从为自己而活改变到为主而活，他要从靠自己的能力改变到靠圣灵的能力，他要从要荣耀自己改变到凡事都要荣耀耶和华的名。这一个改变是根本性的，是颠覆性的，是把里面的肉心完完全全的挖出来，除掉，变成一个肉心，石头心除掉，变成肉心。你的人生的目标完完全全的改变，你不再是为自己而活，你是为那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你不再靠自己的能力，你是靠圣灵的大能。你整个的信心的根基完完全全的改变了。那样的生命是神的旨意真正行在你生命的当中。神的旨意怎么样行在你生命的里面？当你面对这个时代遍地满了污秽，你面对这个时代人欲横流、物欲横流，那种色情的东西，原来你可以关在家里面可以躲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透过网络进入每一个家庭，就进到你的这个台子前面。在这个时候你要靠着神的能力、神的圣洁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你可以和这些所弄，你可以看见这些产生厌恶的心。神的旨意行在你这样的生命的里面，如同行在天上，你就在地上成为神荣耀的见证。你就在地上就印证你是走在天国的里面。神的旨意怎么样行在地上？当你面对工作的时候，工作里面的竞争、争竞、倾轧、欺负、欺压，各种事情临到你，欺骗，各种欺诈东西临到你的时候，你愿意分别为圣，你愿意因为愿意主的旨意行在你里面，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，你愿意忍受苦难，你愿意面对那一切的难处，你愿意甘愿受欺，甚至失去于生殖利益的那个为代价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就行在你的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当你的同事看见你，问你心中盼望的时候，你把荣耀归给神，因为你那样的生命和地上的人心中的盼望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。他会在你工作的见证里面看见你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你的的确确不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属于他的。你把你的盼望告诉他，那是我的盼望，你就成为在工作当中神荣耀的见证。愿你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愿神的旨意行在你婚姻生活的里面，如同行在天上。 神的旨意做丈夫，你可以抵挡外面那些的诱惑，对你的妻子至死忠心，对于他爱他，愿意为他舍命。你那个家庭，那个丈夫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，人就看出来你和世人不同。当你愿意按着神的旨意做妻子，愿意以圣洁为你的装饰，愿意抵挡那些虚荣的东西，抵挡那些来诱惑你，能够持守这个家庭美好的时候，神的见证就在你家庭的里面。神的旨意行在你的婚姻的里面，就如同行在天上。当你教养儿童，你愿意神的旨意行在你这个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像世人一样，给孩子安排那么多的 program， 每天疲于奔命，跑这跑那，跑这跑那，学这个学这个学这个学这个，每天为了孩子，你整个的生活好像都要 getting lost， 你就不会走到那个地步。你所注重的是他们是否敬畏神，你所注重的，你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，你所注重的是让他们来到教会的里面，他们生在基督徒家庭的里面，他们真正的能够得到这个恩典。你的方向是完完全全跟世界不一样的，你不会担心他们在敬忠中是否会失败，你不会担心他们是否高兴，你担心的他们是否真正的敬畏神。神的旨意行在你教养儿童的里面，就如同行在天上，那样你的家庭整个的翻转来改变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想我们中国人要特别的警醒的，我们对孩子的这种的教养，这种的教导，在我所眼睛所看见的里面，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跟着世人在跑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个孩子最需要的地方。孩子生来不是可以信耶稣的，孩子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不是绝对可以信耶稣的。所以神在生命记的时候跟犹太人说，你们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。约伯记的里面，约伯是敬畏神的人，他有丰富的家产，他的儿女因为老爸很有钱，他们也有很丰富的物质的供应，然后他们就彼此互相宴请，经常这个宴请作乐。约伯的心态是什么心态？我这老爸真成功，你看看我的儿女个个不缺吃不缺穿，整天欢喜快乐，他们还彼此相爱呢，经常互相请来请去吃喝玩乐，我的老爸完成任务了。约伯是这样吗？约伯他是怎么看这件事情？我读给大家听，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，宴宴的日子过了，约伯就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，他自己清早起来，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，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这个是约伯的心，这个是约伯对儿女的心，不是给他物质生活满足了就好了，他反而因为他们有这么丰富的物质生活，他恐怕他们心中弃掉神。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的大陆的父母，我们在这个点上，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。我跟很多的这个母亲，很多的家长都谈过这个问题，孩子现在真的很难教导，很难教养他们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么放肆，我们小的时候不敢这么放肆，为什么他们敢这么放肆？都是他们的问题吗？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我们给，我们爱，让他们丰富，让他们容易，让他们 happy， 这一切都不能够真正建立他们敬虔的生命，反而让他们向一个更烦的方向来走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行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地方如同行在天上。有一位我很敬佩的传道人叫 John Piper， 他有一次做见证， 他说他的儿子呢，有一天跟他提一个问题，他说爸爸，为什么那些的父母整天让孩子看电视上网打游戏呢？江派本他就很会心的，他做见证的时候他就很开心的，他就笑，他说感谢主，我儿子问我这个问题，那个是不对的，为什么那些父母还这么做呢？这是那个孩子提出的问题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行在你儿女的心中如同行在天上。我有两个小孩，我很爱他们，但是我在弟兄姊妹面前做见证，我每天替他们祷告两次，必须的，晚上一次，早上一次。我祷告只有一个内容，愿意神拣选他们，愿意他们将来一生一世跟随神。我从来不为他们的学业祷告，我从来不为他们将来的前途祷告，我从来不为他们将来可以多少成功祷告，我从来不为那个祷告，我只为这一件事情祷告，只要他属于神，只要神拣选他，只要他一生跟随主，这是我唯一的祷告，那个对他才是重要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殷勤教导你的儿女，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这个是基督徒的祷告。第三样，仰赖神的恩典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这是第一层、第二层以后第三层的祷告，不是第一层的祷告。这个祷告是和世人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，是和异教徒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。如果我们从来都是从第三层开始，从来只在这层祷告的话，我求神能够开启你的心，你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省察自己，你这样的祷告和世人没有区别，你这样的祷告来反证你的生命需要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的追求长进。基督徒的祷告不是单单的内容而已，基督徒是一个祷告的生命，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要显出来你跟神的关系，在这种生命的里面要显出来你在地上所活出的样式到底是什么，要显出来在天国的道路上你到底走在哪里。祷告是一个生命，是活在你里面的那一个生命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前面六章七节和八节就说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必蒙垂听，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，这个是正确的祷告。教导祷告不是要教你你怎么样祷告，用什么方法，用什么很有灵验的方法，你祷告什么就会来，那个和念咒差不多。耶稣说你要在这个祷告的基础上，你要知道在你没有开口以前，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在这个时代有很多错误的祷告的教导，你祷告要具体，你要什么车你给一个牌子，哪里生产的，什么颜色，有多少排气量，你祷告的很具体以后，哎，来了，这个才能得着。你要什么家具，你要看哪里生产的，是巴西的核桃木，还是印尼的什么木，还是哪里的什么木，什么颜色的，然后什么价钱，怎么样的一个情况，你祷告，哎，又来了，那是从神来的。这种祷告是一个错误的教导，和圣经不符。我要买一个家具，我要花多少的时间做 research，我研究世界上所有的家具，搞清楚了哪个最好的，然后我祷告，哦，就来了。完全翻转基督徒在地上应当有的生命的方向，你单单求他的国他的义，你所需要的他会加给你。那这些的祷告的教导在这个世上在流行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作为一个基督徒 要到神面前来认识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祷告。祷告再次强调，祷告是生命。当你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是我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，你所需要的那一切你的父都知道，你所需要的那一切你还没有开口一些，你的父都知道，他会加给你。当你知道你在天上的父是至圣的，他是你的父的时候，当你遇到困难，当你遇到贫乏，当你遇到疾病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父他必看顾我，就算我面对死亡，我也知道我的父必接我回到那个荣耀的天家，我是息了地上的劳苦。这个是祷告的生命。在这样的祷告的生命的里面，你的眼睛不是我得到什么，我的眼睛是父，你会看顾我从今世直到永远。那样你才会有真正的属天的平安在你的里面。所以跟大家分享，我上一个礼拜参加一个小组，就是说使徒保罗在他认识主耶稣的时候，在使徒行传23章，他说，主啊你是谁？知道他是救主，他是神，他马上第二个问题，主啊我当做什么？这是他的祷告。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比较难，主啊你是谁？主啊我可以得到什么？差别在这边，我们必须要从这一个向上走，主啊你是谁？主啊我当做什么？因为你是至高的神，你必看顾我，你是至圣的神，你必带领我走荣耀的道路，我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你一定会加给我，我当做什么？那后面的经文耶稣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，而前面说你所需要的神会加给你，今天又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今天求你今天赐给我，有矛盾吗？有没有矛盾呢？不要求吗？你说需要的神会加给你，又说日用的饮食今天要加给我，没有矛盾，矛盾是我们自己的领受的问题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，是讲到我们和神的关系，是讲到那是我生命的主，他每天会供应我，那是我生命的主，他每天会和我同行。我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，你每天都会赐给我的，所以我们就不会跟神祷告说你还不如地上的老板，地上老板给我周薪，给我月薪，给我年薪，你只给我日薪，只给我一天的东西，你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我今生所需要的你一次性都付给我，这样我省得忧虑，我也省得去工作了。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祷告啊？让我发一个大财，我以后就不用工作了。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拿吗？玛拿是什么时候给？每天给。那为什么不一次性40年都给他，每天在那边仰望呢？原因在哪里呢？那你可能会解释，他们走旷野的路啊，背40年的食物，那还走得动吗？当然是每天给比较好了，现在不需要，现在我一个小存折，我80年的放在这边都不会影响我走路的，我还可以到处走呢，更方便呢、啊、是这样解吗？怎么解呢？为什么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？为什么日用的饮食天天加给我们？如果不是今日，如果不是天天，如果我们有很多的钱，如果犹太人在旷野上有很多的物质，他们不会去迦南地的，他们在旷野已经建立巴别塔了。事实也是这样，当他们进入迦南地，神给他们很丰盛的物质供应的时候，他们就悖逆了。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是神要带领我们每天和他同行，每天依靠他。所以耶稣说什么呢？财主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都难。很有钱的人 对神的依靠可能会减少。很依靠自己的人，对神的依靠可能会减少。但对神的依靠一减少了，可能后面所产生的问题危险就更大了。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是神的恩典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免债是什么意思？是赦罪的意思。那神赦我的罪，那就赦了吗？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免我的债如同免了别人的债呢？我跟神之间的地友就结束了吗？为什么跟别人发生关系呢？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一个人欠这个王1000万的银子，然后呢他求王怜悯他，王就赦免了他1000万的银子，他就自由就出去了。然后见到一个弟兄欠他10两的银子，他就掐住他的脖子不放，然后把他下在监里面。那些仆人看了以后心里难过，就跟着王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做，王就震怒把他抓回来，再把他下在监里面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当我们免了人的债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我们真正的被赦免了。如果我们不肯免了别人的债，如果我们没有怜悯的心，我们并没有在神面前被真正的赦免。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的祷告的当中看不出来。在后面的经文也是在马太福音14节到15节，他说什么呢？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；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是说神我是软弱的，我可以随便犯罪，你免我的债就好了。他和免别人的债连在一起，是告诉我们，你们这些真正属主的人要有主的怜悯的心肠，要像他的样式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这样的祷告会带领我们的生命向着主他自己的样式一生的来跟随他。最后一样，要依靠神的保守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第四个层次很重要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每一个信徒在地上都面临着这些试探的诱惑。圣经说，凡立志祭前度日的，在世上都要受到逼迫。圣经也说，那些空中掌权的邪灵，那些的掌权的魔鬼，会攻击撒旦像吼叫的狮子在地上游行，要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。我们祷告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因为我们的罪性会把我们引向试探。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如果不是在神面前祷告，如果不是神看守我们，我们不是不想遇见试探，我们想去找试探，我们想遇见试探，有个艳遇多好啊，突然发财一下多好啊，突然走个大运多好啊。这些是世人心里面的那种的状况。他不是不想遇见试探，他还想遇见，他还去追求这些的试探。但是属主的人，你必定要在这个世界上要做这样的祷告，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神如何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？有人说我这个经常犯罪啊，经常跌倒，是不是神不保守我呢？他怎么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？以弗所书4章13节，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师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长大成人，在基督的里面长大成人，怎么样可以胜过那些的凶恶呢？还是以弗所书6章11到17节，很长很长，他在讲到说，你要穿上属灵全副的军装，用真理束腰，用公义到护心镜，然后又拿到圣灵的宝剑。那这些是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方法， 是神透过这些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那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不来教会，我们不参加主日学，我们不学习圣经，我们不在真理的上面扎根的话，不是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推到试探的里面。晓得这个区别吗？所以为什么我在这个教会的里面，我特别注重要个人灵修，特别注重大家要有自己的灵修生活，特别注重你要读经，你要祷告，特别注重你要上主日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这样才会真正的不落入试探的里面。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里面，我们要去学习。当然如果圣经说你不可贪财，你仍然去贪财，那是自己算到试探的里面。如果圣经说你不可去这个淫乱，你仍然要去沉迷于色情，那你自己钻到里面。这些就不在我们神不保守，你们是我们自己要掉进去，就我们脱离凶恶。神什么时候救我们脱离凶恶？当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，我们有这样的心在神面前立志，有这样的心愿意顺服神，有这样的心愿意按着神的旨意去活，愿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，当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，我们祷告神必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个是神的应许，我们愿意跟随神的时候，他说他必定会救我们脱离任何的凶恶。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太太住在 Kingston， 我在多伦多工作，周末回去 Kingston。 那个时候在这边工作，我要租一个房子，我工资不高，不能租一套，只能租一间，我就在这个密西萨卡这个附近找房子，找了一间房进去一看，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带个孩子，老公长期在国内，有一间房给我住，我不能住，这个房子我不要。后来找了另外一间，一对年纪比较大的夫妻，然后他们一起住，我住了一间房，我就去住，住了一个月我就搬了，因为他家在厅里面放一个大佛龛，我刚进来的时候没什么感觉，刚信主不够敏感，后来每天晚上我出来起夜的时候，我看见那个大佛龛，我就觉得不行，这个地方我不能住，神又把我救出来。后来我又找另外一个房子，一对年轻夫妻没有孩子，我就进去住了。进去住以后才知道他们夫妻已经分居很久了，要准备离婚。进去没有几天，那个先生突然离开，要离开一段时间，剩下我跟他太太两个人住这一个房子。所以他先生离开那天晚上，我就试着把我的门关得严严的，关不严门坏掉也没办法锁。我那一个晚上跪在床前，我几乎没有睡觉，吓得我半死了。我在神面前祷告，求主救我脱离凶恶。也许人家比我更害怕，因为人家是女的嘛，但是那是我当时的心态。第二天昏昏沉沉去上班，回来以后继续祷告，那一段时间一直没有睡好，只等到把她老公盼回来，我心里面才安心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立志在神面前，神就会救我们脱离凶恶。神知道我的软弱，没有给我的试探，好像约瑟一样，好像这个正果牧师到一个酒店里面，一个女人给他预备好了，没有给我的，没有超过我所能受的。但是在这样的时候，给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保守的。当我们立志在他面前跟随他的时候，他必定救我们脱离任何的试探和任何的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这是主祷文，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请各位在神面前，你自己先思想，在你祷告的当中，